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香港的铜锣湾书店以出售贩售谈论中国政治禁忌的书籍而出名，但是在2015年的10月，该书店的股东桂明海在泰国疑似遭到中国人员引诱而带进中国，至今下落不明。店长林荣基接着失踪，员工张志平以及吕波也相继在家中被中国武警带走。2015年12月30号，另外一名员工李波也告失踪。为何铜锣湾书店的相关人士相继失踪呢？而近几年有多名的香港出版人士也受到刑拘，香港的言论自由受到了何种的考验？李波在1月4号忽然发信，当中说采取了自己的方式返回内地，这封信是否真是亲笔信？而当中说的是否是真心话？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一位是在演播室现场的前《纽约时报》北京分社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先生，赵先生您好，
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网名北风的独立评论人士温云超，温先通过 Skype 视频从纽约参加节目，温先您好。
哎，你好，大家好。
此外，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大家可以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那首先我先请赵岩先来分析一下，你对这个香港的这个铜锣湾书店的员工啊、股东还有店长的失踪的案的情况，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那个这个案子呢，就当中那两个人物呢，我相对熟悉一些。阿海呢，我没有见过面；李波呢，是我好朋友。那么他们这些年呢，这个从这个十八大前，一直到这个他们出事之前，出了很多这个关于国内政治的书籍。这些书籍呢，这个香港这个街面上、书店啊、地摊上、都有这样的书在销售。那么购买的人呢，主要是来自大陆的这个旅游的，多数呢还都是这个官员。那么这些书呢，对大陆的这个影响呢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个这些书呢给他们带来了相对的麻烦。基本情况就是这样。至于书出的内容，这个跟这个薄熙来啊，跟这个周永康啊、令计划呀、这个有很多的关系，跟这个十八大前后的政治斗争呢都有很多的关系。大致情况就这样。
是这段时间您刚提到说您跟书店的几个这个员工本身也是有交情啊、那在这个事发之前，你有没有听说他们就表达过他们的担忧呢？
没有，因为李波呢，去年呢，我还是这个夏天到秋天之间还见过一面，那个3、4月份见过一面，春节前后见过一面。李波呢，这个没跟我讲过这方面的事儿。
是，那我请教一下温云超先生，也请您来这个介绍一下您对这个铜锣湾书店员工失踪的这个离奇的案件的您的了解。
因为铜锣湾书店就在香港的那个搜狗的后面，对面还有一家比较好吃的鱼蛋。其实我在香港生活那3年，其实也经常去这家书店了啊。那个当然，但是我对跟桂明海和李波本身我是没有太多的接触。但是我此前有一件事情，其实有一些间接的来往，就是当年不是有个李鹏日记嘛？我拿到那个李鹏日记的影印本之后，然后马上。召集了一帮人把它打印成文本，然后大家一起发布在网上。本来这本书是要由报普的，也就新世纪这边来出版，但是他们后来受到压力没有出这本书的时候，据说就阿海把这本书给出版了。然后我到香港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发现里头的错误跟我们当年录入的错误都是一样的。这也可以看出来，也就是说这一类书的一个操作方式。那至于桂明海和李波这次被从泰国和香港绑架回去，我认为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在此之前我们认为就是说，
是看起来我们的这个 Skype 连线有点问题啊。不过我们现在请教一下赵岩先生，刚才这个这个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说他们这次被绑架这样的行为很多人就非常的担心，这是中共的这个跨国或者是跨境来执法，您觉得是不是有这样的担忧？
这样的事情呢不是第一次发生，就是在 七八年前，我们知道民运有一个那个周永金先生，就是六四二十一的这个学生领袖之一嘛，他在香港曾经被绑架过，后来回到大陆，在四川被判了七年，上个月刚刚放出来。那么在此之前呢，还有一个就是闽这个福闽证券公司的老总吴永红，他这个在贾庆林的这个支持下贪了这个100亿，那么呢，而且在当地呢，这个民怨极大，据说强奸过十几个幼女。那么他的这个得到这个总政那个联络部叫邢运明的这么一个人的支持，因为跟贾庆林都连在一起的嘛，就给了他一个香港的单程。他这个贪了100亿以后，跑到这个香港，把钱转到香港。那么大陆这个警方呢，也在想办法抓他，因为中港之间没有这个引渡协议。最后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福建省公安厅和广东省公安厅越界去执法，那么到那儿去，到他家门口去转，因为这个福建省公安厅跟这个贾庆林联系的很紧嘛，就事先把这个消息透露给贾庆林，贾庆林找邢明又透露给这个吴永红，结果呢，吴永红就给当地警方报案了，就把广东省公安厅、福建省公安厅六个人就给抓起来了。抓起来，后来这个当时在当地闹得很大，到今天这个吴永恒还躲在这个香港，这个利用香港的法律，这个把自己的犯罪都隐藏起来。其实曾经有过这个两个这样的事件，但两个事件有不同，就是一个是大陆的腐败分子像这个邢玉明啊和贾庆林给他通风报信，那么这个真正的犯罪分子这个还躲在香港。那么那个周永军呢，本来是一个民主的战士，他到香港去搞这个民运活动，结果在那儿也是被绑架回去。就是近十几年这两件事是闹得最大的。现在呢，这个铜锣湾书店又出现了新的情况。李波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非常非常之好。我们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事儿，跨界执法。如果说你大陆说觉得他们出的书有什么问题，影响了哪个领导人的形象，或者是被抓的这些这个所谓的这个贪腐分子，你写的都不真实，那你应该，他这应该是由个人到香港去起诉，你也不能由公职人员，你超越了这个基本法和这个大陆的跟香港的有关协议，你跨越这些东西到那儿去执法，这就不应该。在这个中间，我这两年在香港还碰到一个叫王晶的人，那个就是北京市公安局傅振华秉承这个令计划胡锦涛的指示，就到那儿去以诈骗犯的名义抓，那抓不回来，因为香港警方不认为他诈骗，抓不回来，他马上就公安部再发一个那个通缉令，说他拐卖妇女儿童。你看这罪名就可以换来换去，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这不应该。
是，谢谢这个赵先生提供了好几个不同的案例给我们做分析。那一样的，这个刚才这个北风，你刚才那个话还没有说完，就是我们也同样提到了所谓的跨境执法的问题。但是这个对于一国两制还有这个所谓基本法的一个破坏是有多严重呢？
我想对于香港这些政治书商来讲，他们本来的话，一般来说他扮演两层角色，一方面就是说他们利用这些政治八卦书籍的出版来获取商业利益，另一方面他们也往往接受来自于内地当局的某一方势力的喂料，然后成为他们的传声筒，所以他们很多时候往往会听招呼打招呼，也就是说当内地当局知道这些书商要出版一些什么样的书籍的时候，他们会给出版商会给作者施加压力，希望你们不要出，甚至他们愿意给你钱。另外如果这些书已经印好了，他们往往会按照你市场估计的销售数量，离500本到3000本不等，然后直接支付相应的款项，然后把书那个就全部封存，不在市面上流通。这些都是他们惯常的做法。往往有些时候呢，因为出版商本身具备专业精神或理想情怀，或是利益驱使，他们往往不听招呼的情况，往往就会导致当局采取一些很特殊的措施。例如两三年前，包括刘进图、包括陈平先生、包括黎智英被殴打，然后一直到最近的那个桂明海。 李波人这些人被绑架，毫无疑问，这种打招呼的方式也就是内地干涉了香港的出版自由。毕竟香港的这种出版它属于一种民事责任，我想相关的人他可以寻一般的法律途径，利用香港的司法就对自己实行救济。但事实上现在我们看到的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做法确实不是这样子一些手段，所以我想这个对于一国两制所规定的这个大家的法律的这种管制都是毫无疑问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破坏，那对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来讲那是更是严重的一个侵害。
是那我再接着请教一下赵云先生啊，因为您本身你也认识李波，那我们现在看到前两天事情有新的发展，就是据传那个李波发出了一个亲笔信，当中说呢采取自己的方式返回内地，配合有关方面的调查。那第一个是我们讨论这个信到底是他的亲笔，这是他的真心话。第二个我们看到这个香港的现在一个议员叫做吴亮新啊，他居然在这个立法会上说这个李波是去嫖妓，跨境嫖妓而被逮捕。您对这样的说法的可信度有多高？
先说这个姓吴的议员应该是犯贱派的吧，因为这边是泛民嘛，那边他们叫做建制派，我说就是犯贱派，不是那个建设的建，是那个低贱的贱。这你没有任何证据，你怎么可以说李波是这样的？这是其一。其二，这个李波先生有一个亲笔信，那么是经他太太这个确认以后。这个亲笔信能不能代表他自己真正的心情？他说以自己的方式，那么他以什么样的方式？以偷渡的方式去回去配合调查吗？肯定不是嘛。那他有自己的港澳通行证，他需要调查，他觉得自己做错了，他首先是应该跟这个香港的警方打过招呼，这才是对的。或者是大陆警方来，你应该跟香港警方有一个交涉，
而且他投案也应该是先跟香港警方投案，不是？
对呀，对对对，就是这个是一个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事儿。
是，北风，你请说。
我想就是说，事情发生之后，因为整个香港社会对这个事情反弹非常大，所以你看，内地当局，就我觉得他们让李波发出了这以传真的方式发出这封平安信，其实显示事情是更加之恶劣。如果一般意义上我要报平安，我当然是跟家里人通个电话，而不是以传真的方式来发一封。不疑问就是说，我们可以合理猜测，这封信的文本可能是事先有关方面撰写好的，李波不过是抄写一遍而已，并且里头夹杂了大量的简体字，这个在香港的网友已经发现。另外一方面，刚才你们略有提及，就是说，如果这是李波的主动而为的话，首先他会知会他的家人和他的员工，他会对后面的事情有所交代。其次，如果他要回到中国大陆，他有正常的方式，他用不着用偷渡的方式回到中国大陆。所以这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李波这封平安信往往显示出这种事情其实比绑架更加恶劣，也就是一般的绑匪迫使这个肉身来向家人报平安的，也就是不过如此，这根本不是什么坏事变成好事，而是更加恶劣的一个境况。
是，赵先生，你有所补充？
刚才说到这个香港出书的问题，就是北通刚才说的对，就是他们有两面这个两面的这个性质。因为阿海多少我知道一点，因为跟他本人我有一个小小的这个不愉快。那么从中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很多大陆过去的人到海外去，经过一段这个学习以后，就到了香港。但是香港原来出书习惯是跟美国一样，如果你涉及到政治问题，你要写一个，你写的东西是不是这个真实的，以真实情况为背景的？如果不是的话，或者是你想避嫌的话，你要写本书或本影片纯属虚构，请勿对号入座。他现在出的书呢，因为他们出的书我基本都看过，没有这个东西。那么里头有很多东西，包括这个他们出的书涉及到这个有一天有一个日子。这个作者我就不想说了，因为也都是好朋友。说有一天有一个日子，在这个美国的这个新泽西州薛蛮子家，完了王军涛和这个周斌，就是周永康的儿子，策划刺杀习近平。那结果那天那个日子其实我在场，你知道吗？我看到这儿我就笑了，我说这不是胡来吗？那这种书你 作为一个编辑，像阿海这种一个博士的编辑，你自己明知道这是假的，你还出，这肯定要引起对方的不高兴。但是不高兴归不高兴，你处理不高兴的方法必须是合法的，不能因为这个书的内容有你们不喜欢的东西，你以另外一种非法的东西来制止这些东西，这是不可以。尤其牵扯到两岸的这个基本法的问题，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更不应该这样做。
是，在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来电之前呢，我再请教这个北方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刚提到香港的议员指称这个他是所谓的因为去跨境嫖娼而被逮捕，现在好像经常听到许多的这个不管是维权人士或者是这种记者被冠上了嫖娼这个罪名你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这样子的一个趋势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想对建制派这些议员来讲，他们敢用这种嫖娼的说法，他是完全的罔顾香港普通民众的生活经验和感受，他们只是为了搅浑水，为了讨好北京。当然这有可能拍马屁拍到马腿上了，因为如果五个人是一次过同时失踪，你可以说他们是因为去嫖娼被抓了，这个可能还有点点可信度。但是你看这五个人是不同的地方，然后从时间次序也有先后，时间跨度也差了好几个月，你说他们都是因为这个去北上嫖娼，这个简直就是很匪夷所思的事情。这也反映了香港社会一个很痛苦的现实，就是说建制派的议员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们是过不过自己的脑子，他们说这些话给谁听，他们的意图何在，他们不顾常识，不顾自己的就是说选区民众的感受说出这些话，这个反映了香港什么样的一个政治现状。我想这个更可以看出，就是说这些书商被失踪或者被绑架背后更令人惨痛的一个香港的政治现实。
是谢谢您的分析。我们现在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听听他们的看法。首先我们接听的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请说。
你好。我认为这个事儿啊不是很严重，因为呢这不就是出本书的事儿吗？但是最重要的，喂，
哎，请说，山东孔先请说。
我认为最重要的呢，你想想，苏共都给解散了，中共为什么没解散？是吧？苏共解散了，就是苏共他不管这些事儿，别乱造舆论。我们中共呢，就要接受这个教训。我认为这些人的失踪自首都是正常的。我注意到啊，外交部长王毅的一个意思，香港呢首先是中国的领地，在中国的领地呢，就不允许你们为所欲为。在这个中国呢，至今李和平、王宇律师等仍在失踪之中，所以李波等人的失踪呢是中国的新常态，老常态。不要以为美国是什么老大，在中国还是我们中国的公安说了算。谢谢，再见。
好的，谢谢山东孔先生。我们接下来请天津的刘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刘先请说。
大家好。这个话题我想说，其实是个中国灾难性的一个时代的开端，因为它将导致香港的这个深圳化、香港的大陆化的一个序幕。因为这个事件标志香港人民的人身自由已经开始不受到保障了。那么说，如果香港人想争取自己的普选，争取自己的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他们必须要和大陆和整个世界国际社会，最好和整个大陆同胞一块儿去努力争取，这样胜算才可能最大。我说完了，谢谢。
好的，谢谢天津刘先生。那赵云先你会回应一下这两个观众朋友的说法，其中包括山东孔先生说这是一个新常态，大家要接受。
应该是这是他自己个人愿望嘛。我想如果你大陆要想这个朝着法治化的方向发展，这不应该成为一个新常态。至少是你应该在这个法律上跟香港关于这个你认为的犯罪和香港认为的犯罪中间有一个法律协议，怎样来进行处理这样的问题， 才应该成为一个新常态，而不是他说的那种美国是不是老大，中国是不是老大，就跟老大没有关系的事儿。任何一个国家都要从法律入手，你没有这样的法律，你就不能，政府就不能为之，没一个法律是可以支持他这样做的。而且这个梁振英上任几年来，我觉得这个人从来没说过人话，这次算是说了一句人话，也就是说啊，大陆到这里来执法是违反基本法，这算一句人话。但是
他没有这么说，
我对这个本人并没有任何这个好感，这句话还说的不错。
北风，你刚才说到梁振英并没有这样的说法，你请你这个分析。
梁振英说的是外地人员到香港执法，而不是说内地人员到香港执法，这里头有非常微妙的区别。他把矛头所指从避开了中国大陆，这点其实是很微妙的。
就是想坚持这个正确的说法，但又不敢，就说明他这个心态。但不管怎么着，这算一句人话。嗯，
对。好，那最后我也请这个北风来回应一下我们观众朋友的问题。同时呢，我们天津刘先生他很担心香港现在所谓的深圳化、大陆化。那我们知道，除了这铜锣湾书店这几位，我们看2013年开始啊，出版余杰的书《中国教父习近平》的这个香港城中书籍的城中书局的出版人姚文田，就也这个被判入狱10年。香港的政论杂志《新闻月刊》的创办人王建民也在2014年被公安带走拘捕哦。那我们知道，其实前几年这个美国的这个斯诺登，他曾经以为香港有言论自由，以为香港与中国不一样，所以他带着美国的机密资料跑到香港去躲藏。但是看起来好像情况不是如此。你可以从这个事情来看，香港是否真的已经如我们的观众所担心的深圳化、大陆化了呢？
其实7年雨伞革命的时候，我就那时发了一个预测，就是香港会快速沉沦。这种沉沦就是说，大陆绝不允许香港成为就是颠覆基地或者叫煽动颠覆基地。这个就包括了新闻出版方面。这个其实大陆对香港的新闻出版其实没有什么好办法，因为香港的所有的出版，包括这些政治八卦，他们都往往通过在离岛注册，然后注册公司的名义，以这些公司的名义进出版发行。然后因为香港当局对这些书籍是没有事先的审查和审批的一个制度，然后这些书籍在市场上销售的时候，只有受影响的当事人或者是相关漫长的司法程序，另外包括涉及到的中国的政治人物也不可能通过这些法律程序让话题进一步发酵，所以让这些书籍在香港有了一个非常广阔的一个生存的空间。这也是迫使中国当局不得不采用一些非常态的手段，超越一国两制的手段，对香港的政治出版进行打击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我想就是说，这种非常态的做法，也就是非法制的做法，超越一国两制的办法，我想会在往后越来越多的看到。甚至小到连梁振英在北京去见习近平的时候，连座位的方式都发生了改变。我想中国一定会强调，就是香港只是中国下面的一个市而已，也就是深圳化。这个我想这位先生的那个担忧是不无道理。我想香港的快速深圳化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现实。我想其实香港人没有太多的机会反抗了。
是，好的，谢谢北风的分析。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关于香港铜锣湾书店员工陆续失踪的离奇案情，先告一段落。